我们先打开圣经来看约翰福音。刚才郑邦弟兄已经说了约翰福音，那我们也来看一段约翰福音这节经文。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，但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它的意思啊。这个希望神给我们有更多的亮光，让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看看第几页。
新约九十四。
新约九十四页，你们都往后翻，对，原著翻的都是旧约，新约九十五页啊。第一章35节到37节。那上次银山带我们读了这个，看了一下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。这个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，而是施洗约翰。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看见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他在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也就是说他在那里做见证，说这是神的羔羊。37节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个背景我们要看一看啊，说一说啊。因为那个施洗约翰呢，是在主耶稣之前来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说他要给耶稣当先锋的，所以耶稣来了呢，就是他就替耶稣施浸啊。我们这儿都受了浸了啊，这个就是一位没有受。那这个受浸呢是什么意思？施浸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耶稣施了浸了，施了浸以后呢，你看他这个是前面说的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。再次日，次日，再次日，第三天，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看见耶稣走过来，就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走，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他没有说别的，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。然后下面就发生一个很大的奇妙的事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。这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那时候还不是耶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的门徒听见施洗约翰他师父在那儿讲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了，他们就把老师给甩掉了，师父甩掉了，他们去跟从耶稣。那有的传道人说，他这说这一句话，就把他最好的两个门徒啊说走了。这两个门徒，上次冯云山讲了，一个就是谁啊？啊，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呢？对，约翰自己，就是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人。这两个人最好的门徒就跟着耶稣了。那这个施洗约翰他们的师父，原来的师父，是不是嫉妒呢？没有，他不是说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因为他是出来做先锋的，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，也预备这个人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什么叫羊，什么叫羊？羊是什么知道吗？羔羊，献祭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神的羔羊？因为耶稣要放在祭坛上来宰了，他流出血来赦免我们这些人的罪。所以神的羔羊是作为一个赎罪祭，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啊。这个道理比较清楚。所以我在那儿讲啊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和这个就 这个圣经割裂开，中国人羊是什么？羊也是吉祥的东西啊。那个中国的祥字是什么？是神字旁再加一个羊。这个祥和羊这个字啊，木文还记得吧？祥，这个祥和羊啊，这古时候是一个字，所以羊就是祥。为什么说羊就是祥呢？你知道，圣经里面不是那个第一个家庭创造了亚当以后啊，亚当和夏娃不是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伯。那该隐是种地，那亚伯呢是放羊的。然后亚伯就拿这个羊，投胎的羊啊，来献给神，就把那个羊杀了献给神。这个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这个就预表了将来主耶稣啊。所以这个羊啊，在旧约就是后来就一直延续神叫以色列人宰牛宰羊献祭。我们人有了罪了以后怎么赎罪？耶稣还没来，怎么赎罪？就把羊杀了，对不对？羊杀了，牛杀了来献祭。所以那个羊杀了羊，我们就心里得到平安，对吧？罪人就得到平安。中国人也是亚当的后代，不是说中国人不是亚当的后代，所以中国人都知道羊是祥祥和的东西。这个羊的文化实际上要讲这个真的可以讲很多，就是关于这个羊的事情。那今天这个我们刚才读的是看哪、啊、这是神的羔羊，那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羊来了。原来那个过去的宰牛宰羊都解决不了我们的罪的问题，真正的神的羔羊来，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。旧约以赛亚书了，看看53章，这是很著名的这个第几页啊？报一下，谁翻到了？那是旧约了啊，不是新约啊。663了啊，663，就是以赛亚书53章。那以赛亚书是在旧约啊，耶稣还没来呢。在耶稣来之前大概500年左右哈、啊、这个具体的年份不是太确切，大概是500年左右。那53章第7节第8节，实际上我们呢从第二节开始念好了。他在耶和华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美
貌，是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
第四节，
他承担
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力量。好，再往第7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场，又像羊 声，那样那样不开口。好，这是讲到羊，看他是500年以前预告主耶稣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。那我们作为人呢，永远不明白作为神的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，为什么要他直接来就完了嘛，他为什么要从母腹生出来？软弱的像婴孩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还要生出来以后还要学语言，作为神呢，他还要学语言吗？他需要学吗？他都会，对不对？他必须要经过整个人生命的这个过程，他要父母抱，他要学走路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这些人呢，这个我们当然作为人，我们这神为什么要这样？所以有人说耶稣一出生，他虽然没有上十字架，他已经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他在那儿背十字架，他可以，他把他的神性神的能力完全约束在一个人的框里，对不对？他是神呢，他为什么要那个，刚才不是说吗，那个羊好像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那个羊很软弱的，那个羊羔更软弱。那你我们在想啊，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啊？伯利恒。伯利恒什么地方？
中东。
伯利恒的马槽里，对不对？这个马槽，我们这儿谁生在马槽里的？有没有？我们是人的，他是神的，他生在马槽里，没地方生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可以完全生在王宫里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他神可以有办法吗？为什么要生在马槽里？我们的孩子都没生在马槽里啊。因为四个孩子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生在，没有一个生在马槽里。你看他就是约束自己，这个神的羔羊就是那么谦逊啊。然后12岁，我今天不查圣经了，要查圣经我们来不及了。12岁的时候呢，父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带到耶路撒冷去，过完节，过节嘛，就是犹太人都要过节。过节回去以后，哎，怎么走了一天路找不着他儿子了？耶稣找不着了，以为他们在同乡，大家乡下一块来的，是吧？一起走的，走了一天发现没有，又回到耶路撒冷，看见他在哪了？啊，在哪里啊？对，在圣殿里坐在那儿跟文士在那里讨论圣经。然后他母亲就对他说，儿啊，你看我和你父亲这么伤心的来找你，怎么就没回去啊？耶稣怎么说？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我父亲的事儿就是指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但是下面有一句话，他就依从他的父母回去了，他很顺从啊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主耶稣啊还不是这样，就是说他还没到12岁的时候，他刚生出来不久，还记得吗？那个希律追杀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王嘛。我们说主耶稣应该是在地上来做王，结果呢，这个王被追杀，生出来生在马槽里，追杀到处，好像看着那儿，就像刚才说， 这个以赛亚书说他没有加薪美容，我们都不羡慕他，谁也不看不起他嘛。但是他是神的羔羊，他就这样谦卑。到30岁以后，他出来传道，就说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赶鬼，训练门徒。好，出来了。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啊，就是上次林山也讲了，这个有很多人听他讲道，到吃饭的时候，那个门徒说赶紧让散了吧，不然没得吃饭的，在旷野用30两银子买这个饼买面包啊。这个犹太人可能还是北狗，不是面包，那个北狗也不够吃的，30两银子差不多要一年的工资啊，一个人。耶稣就让大家坐下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德烈来了，就是刚才有两个人跟四世约翰的门徒，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嘛，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弟弟，就是说这儿有个小孩，有5个饼2条鱼，这么够这么多人吃啊。然后耶稣就把那个5个饼拿来，就掰开祝福了，递在门徒手里，门徒都一个一个发，5000男丁都吃饱了，这你妇女孩子还不算在里面。这个神迹的重点，我现在不再讲那个神迹的重点。吃完以后，这些犹太人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可以，这个让我们吃饱 ，free， 对不对？随便就吃饱了，也不要交钱，让他做王啊。所以圣经上讲啊，这些人都要用他做王。这个门徒就很得意啊，很高兴啊。我们老是做王的，我们起码也当个官，对不对？都不肯，就很得意。结果耶稣那时候怎么催门徒上船，就那么一个船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这门徒还是挺听话的，就坐着这个船就走了。耶稣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，他不要做王。那照我们一般人说，那最喜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很得意，结果门徒就被耶稣给轰走了。这些人呢，一看那个海上没有船了，就是船都没有了，就一只船被门徒开走了，所以他们就到处等耶稣，哎，找不着了。结果有人说，哎，在对面湖的对面，耶稣他们就去追耶稣，不是才引起上一次冯云山讲的，你们找我是为了那必坏的食物，你们是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他不是那么好，我怎么样，我是英雄，我可以让你们吃饱，我可以当王，他不是在地上来那时候来祷告。这个神的羔羊他谦卑的。还有一次耶稣要进这个耶路撒冷，进耶路撒冷干什么？也要去接近圣殿。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找那个门徒啊，去弄了一个驴，这个驴是驴驹子，从来没有蹭过人的。他们去找来给耶稣坐在那儿进耶路撒冷城，啊，说何塞纳何塞纳，在那儿叫， 那你想想看，这个我看那个什么，那个哈德福德不是有那个州议会前面有一个将军骑着马，高头大马在那儿，对吧？那是骑高头大马，哪有一个有没有弄一个塑像骑这个驴驹子进那个？这个就是谦卑的，这个我谦卑的王啊，驴驹子高啊，不高啊，那驴驹子骑在那儿恐怕跟我们站在那儿差不多高。这个就是这个王骑驴驹子，而且旧约也预言了他是骑驴驹子。我记得有一个人做见证，那个人呢，他是养驴的，他说那个驴驹子可不容易骑上去，他说能够骑驴驹子，他一听耶稣骑驴驹子，他说我就信耶稣了，他是神。因为什么呢？没有人能骑驴驹子的，骑不上去，那驴要撂蹶子的，他脾气不好的，你也随便能骑得上去，不像马。所以驴驹子能骑，就说明他是神。所以那个人听见这个事儿以后，他就信了耶稣了。他这个谦卑啊，温和啊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在那个最后的晚餐，你看了，最后晚餐的时候啊，他说，耶稣有点忧愁了，就说，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，对不对？那个大门徒说谁啊谁啊？对，然后彼得就让这个约翰，使徒约翰就问你问主啊，他们不敢问，你问耶稣啊，因为那个约翰是最小的一个门徒，所以他老靠着耶稣的撒娇啊，他就趁势，他坐在旁边趁势靠着主的胸怀就去问，那主耶稣说我蘸一点饼在那个递给谁，这个就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主明明知道是犹大卖他，他要当时一宣布说就是犹大，那十一个人不上来把犹大给起码得揍一顿出出气啊，没有。照我们说太窝囊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羔羊是不是太窝囊了？不是的，他就是要叫我们来学习谦卑啊，学习忍耐。科西马尼园，到最后主耶稣到科西马尼园，不是那些人来抓耶稣吗？来抓耶稣怎么说？那个彼得拿起刀来，那个约翰福音也讲了，拿起刀来叭一下子要砍那个，彼得是最大的使徒，对不对？砍你也砍不准的，怎么就砍在人家耳朵，对不对？真本事大一点把人家头砍了那才大，结果砍了半天砍一个耳朵下，耶稣马上把那个耳朵给医好了，说收刀入鞘吧。当然在约翰福音没有讲，在马太福音就讲了，我岂不可以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，根本就不需要十二营，就派一个天使就把这些抓他的人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真是羔羊，而且呢，让我们呢 要跟随羔羊，我们这些人都是要跟随羔羊。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表示我们很强硬，我们很有办法？不行呐，主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着是窝囊的，心里面很坚硬。你别说看他这样，他在那个他进到圣殿里接近圣殿，对不对？圣殿里面把那些拿着这个绳子做鞭子，把这个这些做买卖的都给赶出去，把那个银钱卖银钱的都推倒，鸽子那个桌子椅子给凳子给踢翻了。他是，你别说他完全是软的，他也有硬的地方，他有原则的地方。他指责法利赛人不要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个指责法利赛人这个弄虚作假。他三次叫人啊，对啊，三次叫人从死里复活。他让一个格勒森的那个地方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，他把那个人鬼从他身上赶出去。赶出去的时候鬼怎么说？鬼求耶稣啊，不要把他们赶到无底坑去，因为无底坑他们那个鬼也知道无底坑是很不好受的地方。他可以叫无花果树，咒诅无花果树，马上就死掉了。无花果树不是说他没有能力，他把自己的能力约束，不要彰显出来。所以我想，在这个耶稣的身上，啊，神的羔羊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信徒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羔羊的这种性质、性情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跟随羔羊，羔羊多高啊？羔羊很矮呀。你我们都跟随羔羊，我们都高高大大的在那儿走，有没有一点羔羊的那个味道在？人家看见我们了，说这是羔羊的门徒啊，像不像？所以这个，所以耶稣在那个山上的教训，就是马太福音讲的时候有一句话，他不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给他打；有人抢你的外衣，你把里衣也给他；有人叫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你这个陪他走两里路，这当然都有背景的啊。因为比如说在罗马那个时候有个法律，他可以抓公差，他可以让你啊叫他陪，就是他国家需要你要帮他扛东西扛一里路，扛一里路以后你可以马上放下你就走了，他不可以再让你多走一步路。但是主说他叫你走一里你就走二里给他，这是当时的法律之外的，就是你第一路里路你是为国家给他走的，但是第二里路呢你是为耶稣为了神的缘故走，那是不一样。那这个有一个人，有个牧师啊，就讲到说就讲这个，跑上来一个人就啪一下就打他一下，我打你，右脸，那你给不给他打？ 那个人就，牧师说，你再打吧，就又打了一下，打了一下，那个人就下去了。下去，这个牧师想想，心里生气，慢点慢点，别走。他拿这个圣经走上去，砰一下子打他脑袋，说神的愤怒藏在你身上。这不是羔羊的味道的，这羔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或者在甚至在家庭里面，我们都要学习羔羊啊，不容易。这也是学主耶稣的样子，不容易啊，要凭着我们自己，谁肯干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包括刚才那个站讲台的，刚才我说的那个站，那越想越不生气，我凭什么你上来就打我两下子？他就也用神的话，神的愤怒藏在你身上。哎，他还不是用自己的话呢。所以我想，神的羔羊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把自己约束在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范围之，很软弱的人的范围之，他完全可以，对不对？就像他钉在十字架上说，有人讽刺他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嘛。他能不能下来啊？从他的能力能不能下来啊？你徐华说的很有意思的，我要是耶稣的话，我就下来啪啪打你个耳光，我再上去，对不对？他也完全可以啊。
所有的人都信
啊，
所有的人都信，
所有的人都信，但是他那个神的羔羊这样一个形象就没了。当然也可以想出别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命令这个石头上去砸他两下子，对不对？地上的石头可以上来，我不下来，我就让石头上来砸你，可以吧？也可以啊。所以当那个耶稣在变化山上，在那里一下子带着两个门徒上去嘛，对吧？还记得带着两个门徒上山以后啊，突然整个形象变了，看见耶稣啊，洁白的衣服穿着呢，和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在那里讲话。哎，这个彼得不知道怎么会认得出来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两个先知啊。然后那个彼得说，哎呀，这儿真好，我就搭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就耶稣，一座呢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。这时候来个云彩挡住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马上等到他们云彩一过，只见耶稣不见别人了，只见耶稣一个人。为什么？神就不要让其他的那两个人来和耶稣相比，对不对？只有耶稣一个人，他们其实在那儿讲什么？他在那儿讲耶稣出去的事。什么叫出去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出去的事，也就是说钉十字架。就如果当时耶稣就跟他们两个走了，就不需要钉十字架，那这个神的羔羊也不能够，没起到神的羔羊的作用，我们这个罪还是有。所以刚才正邦在那儿讲困惑的事，其实耶稣倒没有困惑，耶稣只是说他在那心里边忧愁， 忧愁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说他要受那么大的苦，因为这个苦不是说我们人想象得了，我们觉得哎，他是神，钉在十字架上也不痛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实际上不是那样，耶稣是神，但是又是人，那个时候，所以钉在十字架上很痛苦，肉体的痛苦还是次要的，最最让他痛苦的是什么？啊？对，这个话里讲的就是说，因为他在十字架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，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在他身上，所以父神厌弃他，就他和父神分开了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讲，称天上的父是父啊，天上的父，对吧？一直在讲天上的父，从来没有用别的称呼来称呼过天上的神。他说父啊父啊，对不对？唯有在十字架上，到最后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，一开始还在讲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就钉他十字架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在那讲，比如说对周围两个强盗，对吧？有一个说愿你纪念我，在你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，那个强盗说我们所钉的十字架，我们所受的罪是我们应受的，但是这位耶稣他没有罪，他做这个见证。所以耶稣说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在乐园里，就这些。但是最后一句话，不，最后的第六句话，最后一句话说成了，第六句话说我的父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把父称为神嘛，他站在我们这个罪人的位置上，对着神他不敢称父了，他因为背负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，他称我的神，我的神啊，站在我们这个罪人的地位上。所以在那个科西玛尼园还没有上十架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整夜的祷告，希望这个神能够加添他的力量，汗像血一样滴在地上，大声的呼求，这是神的羔羊。那当然他又是犹大的狮子，为什么是犹大的狮子？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启示录，那是第二次来了，你第二次来就不得了了。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第五章五节，新约最后一卷书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五章那从第一节开始读吧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大声宣传说：“有谁可以揭开那七印？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底下。”没有人再摘，能观看那书卷，因为没有可以摘开、可以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。”
开那水柱，
揭开那西。
再往下读一下第六节。
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并长老其中有羔
羊
站立，
像
是被杀过的，
有
七角七面，就是神的器皿。
好的，你看这个书卷不能揭开，这个书卷我们可以简单的看，就是书卷就是神的整个计划，有七个印把它封死，这个印呢就像中国那时候的火漆一样啊，就是把它封住了不能揭开。那么这个使徒约翰，不是使徒，门使徒约翰，就是写这个启示录的，就是他的门徒啊，使约翰，就是说哭起来。然后第五节说，长老中一个说：“不要哭，看哪、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一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奇，也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，他。”怎么已经得胜？他胜过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又是胜过了阴间，胜过了撒旦。所以你看第六节说，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，好像是被杀，杀了怎么还能站在那儿，对不对？就所以他说像是被杀，实际上原文是像是刚刚被杀的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神的羔羊被杀了。哎，他在这个在约翰在这个长老里边就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羔羊又是狮子，狮子是什么？狮子是万兽之王啊。我们其实这个启示录还有啊，这个还有就是狮子大叫呢，在第十章第三节。第二节，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二节，对，那当然他这个其他的圣经上也，第二节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。这个狮子在那儿叫，哎，你们看过那个动物世界吗？狮子一叫啊，好多其他动物都发抖啊，腿都软了，都不能逃的，逃不了了。所以狮子，然后呢，狮子就跑过去，一个一个抓来吃。所以这个狮子叫很厉害的，圣经上用狮子叫来描述主耶稣的威严。他第二次来就像狮子一样，第一次来他把狮子的形象、狮子的能力、狮子的这种威严都藏在那个羔羊里面了。我们不要觉得这个羔羊就是可以随便藐视、随便欺负的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那个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他宁可受这样的委屈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受一点委屈就哎呀，这心里面很不舒服。那你看看那耶稣在那受的委屈，那得不得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狮子他要来做王，其实上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那个 狮子那个像打雷一样，狮子叫，有七个雷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读那个七个雷，就是诗篇二十九篇里面的这个打雷啊。那这个耶和华打雷打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不得了，那个雷声。我曾经见过打雷的时候啊，那个狗啊，很大的狗啊，吓得直哆嗦。你们那个狗有没有这样？啊？
没
见过。
没去注意。
没注意，那打雷打得很响的时候啊，那狗哆嗦得不得了，那个很大的狗。不是，我就正好在那个地方，我就问这个狗主人。我说这个狗怎么？他说，这个狗这个雷打的响了，他就害怕。啊，还有呢，当然，就是反正是因为这个雷是从天上来的嘛，所以他这个，还有就是那个，我们不是热气球啊，热气球啊，有一次啊，有个热气球跑到我们这个房顶上来，很降得很低。要出事儿了，对吧？他就是升不上去，他在那儿吹呢，那个狗啊，我们邻居一个狗，平时好像很厉害，他连汽车都不怕，他你开汽车，他脾气很不好，他就追那汽车跑，啊，所以常常撞的都一个包一个包的身上，然后要做手术啊，但是呢。那天那个热气球那么一来啊，我在那儿刷墙，我说怎么，哦，这个很近了，那个那一次那个狗，我说怎么搞的，一下子都躲在那个 deck 底下去了，害怕。你打雷就更厉害了，打雷打得更响，天上的雷啊，所以以后注意一下你雷声。这雷声，他用这个雷声来描述这个狮子吼。将来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那是来审判这个世界，那不得了。所以我想今天我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一个是神的羔羊，是耶稣。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神的羔羊这个品，对吧？要顺服温柔，对神对人都是这样。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，其实啊，我们真是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行。啊，这个没有办法能够面对将来，对吧？就像诗歌里边说，我。有了主，我们才能面对明天，面对明天。等到主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切的希望都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面对他，我们一切的委屈，我们一切的眼泪，我们一切的喜乐都在他身上。所以，羔羊是我们的榜样，学习。另外呢，主第二次来是狮子。虽然好像在约翰眼里看的他是刚刚被杀过的，但是这个刚刚被杀，他是为了我们。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完全是狮子，他在那吼叫。所以在启示录第六章里边曾经讲，到末世谁能挡得住这个羔羊的愤怒呢？羔羊不生是从来不生气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用到羔羊的愤怒和做宝座的这个愤怒的话呢，那不得了。羔羊的愤怒实际上就是狮子的愤怒。所以我们来看学习，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 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